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大家平安。小人物，大故事。再一次，我们在云中相见，我们在一起的特别的感恩，就是今天我们要述说山谷里的恩典。音乐跟诗歌是带给我们无穷的力量的。今天我们要听杨牧师的身上所述说出来的神那奇妙的看不见的那双手。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首诗歌，就是那一双看不见的手啊，已经感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有一群的孤儿啊，他们就是流着眼泪在唱，虽不见你，触不到你，但那看不见的一双手却抚慰着我们破碎的心灵。所以今天我们要述说的是神在这一群孤儿的身上背后的那个奇妙的手是怎么样带领我们述说出来一个生命的故事。我们非常的感恩，今天我们请孙伯涛牧师为我们做开场的祷告。
好，我们来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感谢你的慈爱与怜悯。主啊，因为你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与真理。主啊，今天我们会讲关于六龟山幼儿园的故事。主啊，虽然在幼儿园的当中这些孩子，但是他们有在有主的爱的大家庭当中，也感谢主透过你们忠心的仆人。主啊，今天杨牧师在我们当中，主啊，他因着从他的父亲从家庭当中爱的传承，主啊，忠心的在幼儿园中服侍，将爱带给那些特别有需要的儿童。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上，虽然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的艰难困苦，但是你的爱临到每个人。主啊，这些孩子们曾经唱过这首诗歌，虽然看不见你的手，但是你的爱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在生活当中，主啊，体会到你的关怀，你的爱，你的安慰，从你来的盼望。感谢主，今天也借着小人物大故事这个节目，主啊，透过这个节目述说着很多人的见证，是见证你的名，见证从你来的爱。主啊，今天愿你的圣灵也引导我们，让我们从杨牧师分享的见证当中更加体会到你的眷顾，你的怜悯，你的爱，你的安慰，而且从你来的盼望。同样的，很多人的见证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说要我们如何存着盼望和忍耐，更重要是经历到你的供应，你的保守，你的眷顾。主要透过这个故事的分享，主要更加体会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愿的圣灵引导我们。主啊，透过这个故事，也透过这个小人物大故事各样的见证，也激励更多的人，让我们将爱带给更多的人，借助我们每一位将神的赐福带给更多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谢谢孙牧师的祷告。那我们来介绍杨子江牧师。杨子江牧师他是台湾高雄六归育幼院的创办人，他的父亲叫杨旭牧师的次子。从小呢，他在育幼院看到父母对孩子的那份爱，也从父母那里学会了凡事信靠主。出了事情，他们就随时和上帝打电话。那子江牧师呢，从10岁开始，他就接班他的父亲来掌厨，开始就是承接这个父亲的一手的好本事，烧了一手的好菜。如今呢，已经过了大半百的他呢，心中仍然不忘要延续父母爱孩子的那个心志，所以呢，他是院童们最亲近的好家长。子江牧师和寇顺举牧师呢，创立了台湾原住民儿童合唱团。那一首《那看不见的那双手》唱红了世界。那上帝那一首《看不见的那个手》创立出不朽的六归育幼院的已经过了60年的传奇。那如今呢？育幼院仍然在经历着神奇妙的双手，所以这一双看不见的手是打造奇迹的手。所以，那么多孤儿成为这一个大家庭的宝贝。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的聆听杨子江牧师他们从父母那里传承的爱，以至于给了上千的孩子们这一份的耶稣基督的爱。杨牧师，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就要来听杨牧师的故事。杨牧师跟大家打个招呼，非常的感恩杨牧师在我们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让杨牧师呢跟我们分享从父母的故事，一直到他的故事，以至于到今天这些孩子们他们健康的成长。杨牧师虽然他自己没有孩子，可是上千个孩子都是他的宝贝。
感谢主的恩典啊！非常高兴，高牧师好，还有我们这个在荧幕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还有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小人物大故事啊，能够来传述上帝奇妙的见证。那么我们的育幼院刚才已经做了一点叙述，那我在这边也再详细的再报告一下，跟大家来传述这个神的这个奇妙的恩典。那我的父亲呢？他是育幼院的创办人啊，其实就是我的父亲跟母亲呐、啊。我的父亲常常说，如果没有妈妈的话，他也做不起来啊。真的是上帝给他预备的一位很好的太太，也就是我的母亲。那么我父亲是山东曲阜人也就是孔子的家乡他生于在这个宣统2年所以他年纪非常的大，上帝接走他的时候是104岁所以真是很感谢主的恩典他在世的时候能够做这么多奇妙的见证，让我们能够学习好多的这个从神那边来的智慧。那么他在1948年，他是从大陆来到台湾，在台中师范在那边教书因为他的同学先来，后来告诉他说在台湾很好，在这边教书，所以我父亲就来了。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后来呢，他自己他愿意，他看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山地人，在当初没有原住民这个名称所以就叫山地人，所以有分平地班跟山地班。那他自己愿意，他说我来教山地班所以那教了以后，他也非常投入。而且也非常爱这些孩子们，因为这些孩子们都没有鞋子穿，衣服裤子都是破的，他就用自己的薪水去买这些东西来照顾他们所以这些孩子们也很喜欢这个老师，看老师一个人，我们都知道这个少数民族，他们能歌善舞活泼运动方面这个艺术方面都非常的强，那么也很热情，热情到看老师单身就觉得说，老师，我给你介绍，我们部落里有漂亮的姑娘。后来就我父亲就同意了以后， 那就是后来娶了我的母亲啊，她是台湾北部的啊苗栗县泰安乡泰雅族的原住民。那像我的阿姨，我的这些姨妈这些，他们的脸上都是传统的，都有那种 tattoo 啊，都有那种刺青哈，就是一种图腾，他们原住民的泰雅族的图腾啊。所以后来，但是我母亲没有刺到哈。我母亲是在日本占据台湾的时代，那个时候读到小学毕业啊，所以后来他们两个结婚以后，两个人其实都说话都说不通，因为我母亲她是从来没有接受过汉文化，所以她不知道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样子。后来嫁给一个师范学院的师范的老师以后，慢慢的才从这边来学习。那我后来有一天，我的父亲在这个台中市自由路行走的时候，听到教会有很美的歌声传出来，后来他就去听，听了以后受到感动，决志信主也受浸。后来又听说浸信会神学院第一届要招生，后来他就祷告了，开始祷告，祷告说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一生来为你侍奉你。后来但是学校不放人。但是他还是有一天，他在他住的地方的这个阳台上看到一个大光。他以前在重庆看到大光是害怕的，因为以前有轰炸，所以他这一次他看到那个大光，从心里面发出的喜悦，他知道神给他印证，要他到神学院去读书。后来他就受感动，第二天他就毅然决然带着我的妈妈就到台北去，在神学院读书。后来他是第一届毕业，在那边待了几年以后，因为刚刚我提过，我的妈妈是跟我父亲他们讲话都比手画脚啊，那慢慢的在学这些国语啊普通话，然后呢，我父亲就想我应该去哪里，因为第一届毕业他的机会很好，他可以选好一点的教会，靠近台北车站或者是台大学校这些。后来他还是觉得我还是要让妈妈。让我的太太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啊。后来他就在地图上看，一看在浸信会所有的这些教会跟布道所里面，只有六龟这个地方是最靠近台湾的中央山脉。后来他想说，那我就到这个地方啊。所以因此他就来到六龟啊，花了好多的时间坐车，然后又换车转车，后来才来到六龟。六龟那个时候一天只有3班高雄客运在跑。你随便下雨，它就不开了啊，说不开就不开，所以整个生活机能是非常的落后，而且这个地方住的人，那种各种不同的那种民族也蛮多的啊，所以这个在生活上，在语言上还是一个困难。后来来到这里以后，我们想说，本来想说在中央山脉嘛，那我妈妈的原住那个泰雅族话应该可以用得上，结果来到这里才发现完全用不上。因为这里边没有一个泰雅族的人，因为那时候的知识没有那么的广播啊，不知道说原来南部跟北部的族别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句话不通。还好上帝预备我母亲受过日本教育，会讲一些日本话啊，所以就跟地方的耆老能够透过日本话来了解地方的民情风俗。反而我父亲的山东话在地方上反而不吃香，他反而还可以。我妈妈还可以跟地方上聊一下，就知道说，靠北部就是都是山区，南部也是山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所以也知道说，原来住山地的困难度是一样的，医疗缺乏，交通没有交通，然后都是靠走路所以那时候我妈妈就对南部的这个原住民也是抱着很大的同情知道上帝要他来到这边。要为这些人做一些事情。他是1955年来到这个六龟这个地方然后刚这一年当中牧会非常困难，因为他的山东话没有人听懂。过了一年，我们隔壁乡的这个美浓镇，要他的一个初中在六龟要办分校，派了一个东北人，一个校长，然后那他准备在这边筹备学校，要找老师，没有人愿意进来。因为交通还有这个生活机能差，所以后来他发现，哎，这个教会的牧师杨牧师他在台中师范教书，专门训练老师的，他一定是合格的教师。 啊，就跟我们这个这个叫图画现在放出来的图案一样，它就那时候还没有二楼，只有一楼啊，所以那时候这个还是民国还是55年1960几年的时候才盖的二楼，本来只有一楼啊，所以这个以前是那个这张图以前是这个日据时代啊，是跟这个山地跟平地的一个交易所啊，在这互相交易的地方。啊，所以这一块地方算是在六龟算比较大的地方。后来我的父亲在这个地方募会，可是一年下来只有3个会友啊，所以非常的困难。那到了第二年要办这个六龟分校的时候，我父亲他来找当老师，父亲还在犹豫不决。后来经过神学院的老师，像周连华牧师他们给我父亲鼓励。说你这样一年下来，你的会友只有3个，非常不容易啊！所以也许你当老师可能对教会会有帮助。果然如此，后来我父亲接了教师的任务以后，哇，这些学生就特别多，每次照相都是几百个人在照相，因为他们不知道牧师是谁，他们对牧师也不懂得什么叫尊敬或者不尊敬，反而就觉得怪怪的，因为完全不同，他们对十字架也不懂。啊，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但是你当了老师以后，哦，就不一样了。大家看到你都90度鞠躬，而且把家里面最好的东西献出来。啊，所以那个时候，所以教会就反而兴旺起来。所以真是神他有他自己的计划，神有他自己的这个奇妙的作为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妈妈就也非常的高兴，也非常喜乐啊。所以这个我父亲他是牧师，又是老师。那我妈妈呢？神也给她恩赐。我妈妈她这个对音乐的那种反应非常强。你给她一个乐器，不管是手风琴或者是这个站着的风琴，你只要唱歌，她就能弹，她能够随着你唱歌的这个音调去弹。所以对我父亲，无论是在学校上音乐课，或是在家里在教会里面这个司琴啊，对这个上侍奉的工作都非常有帮助。啊，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接触了这个地方以后，大家就知道啊，这个杨牧师是个老好人，大家都叫他好好先生。有些人不知道牧师是什么啊，就叫他这个是好好先生。所以在六龟有什么疑难杂症啊，全部都跑来找教会找，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对面是个分局，警察局，他们不敢进警察局啊，说什么事情大小事。缺钱呐、啊，学生读书没有学费呀、啊，还有2个夫妻吵架喝农药要急送医院呐、啊，因为六龟也没有医院呐、啊，这时候要怎么办？我父亲就尽可能去帮助他们，然后跟对方跟警察局借他们的警车，然后送到屏东基督教医院所以那一开车都要开2、3个钟头，所以很感谢主的恩典哈、啊，能够在那个地方为地方做不少事，有的时候是2个人为了争这个。土地的地界争吵不穷，这回家烧了一锅开水过来往对方身上泼，哦，那个就是一级烫伤，也是没办法，怎么办？这个急送哪里就送到教会来，好的，所以教会那时候等于是一个紧急救中心，然后父亲就赶快急急忙忙的，还有的是难产。啊，有一个半夜的时候难产，我还记得，人家还敲门，敲门蹦蹦蹦，晚上把我父母亲吵醒，我们都醒了。那时候我读国小，后来说什么事啊？这有一个老兵，这大陆来的老兵，退休退伍的，哭啊，就这样叫啊。他说呀，牧师你一定要帮忙，我太太现在雪崩啊。他说因为难产啊，孩子出不来，然后一直流血，大量出血。我父亲赶快啊，把家里面的棉被都拿出来，因为那时候棉被非常贵啊。怎样？我父亲想得很远，你要跟人家借车啊，你不要把弄得人家一车子里面都是血，以后人家不借你了，觉得那是一种不好的一个现象。后来就把棉被铺在人家的这个警车里面，然后赶快开到他家救了他，送到这个屏东基督教医院啊，那边的挪威的外国牧师有个毕大夫，非常的帮忙啊，救了他们。啊，母子均安，所以他就常做这些事，因为这样子，所以他的这个好好先生就这个名声就出来。后来大家有的流离失所的孩子啊，在山地里面没地方去啊，就说哎，杨牧师可以，那个六龟那个教会他可以帮忙，就送来。所以有1个、2个、3个、5个，就慢慢的越来越多。 刚开始我的父亲还送过他们到过外面的育幼院，但是在1950几年那个时候，台湾的育幼院也是人满为患的，因为大家都穷，大家都苦，因为也是这是大战后啊，大家都在重新再修复，所以那个时候我父亲想说，只要我们家里面可以，我们就一样可以养着他们，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养。我那时候读国小，我们家里就已经有24个小孩跟我们一起生活啊，是这样子。所以后来，因为到24个小孩以后，这个你说教堂再大吗？尤其原住民的孩子好动啊，动跑来跑去啊，所以地方还是嫌小。后来我父亲母亲还是祷告，我妈妈也有一点点受不了，就是觉得地方太小，后来就祷告。祷告以后就神就开路就找到现在我们这一块离这个我们的市区大概有4公里的地方刚好这边有是台湾糖厂的土地，他要标售。后来我父亲就去标，也没有人竞标，因为这边交通也不好，没有水，没有电，然后什么都没有。后来就是一片荒地，后来就标下来，标下来以后就把这24个孩子我们都搬过来，在这个地方住，就是。后面这个会放出来的这些图片，对，就这个地方，就那时候都没有这些东西，那是完全荒地，也没有这些树，没有一棵树比人还高的所以一片荒地，没有水嘛，然后石头多，蛇多，最多的蛇就是雨伞节跟龟壳花，后来出现的都是眼镜蛇，但是虽然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住了将近。从这个1954年，从1964年搬到这个地方，一直到现在，这里到今天还是会出现，前几天还出现是那个眼镜蛇，但是我们这边住了这么几十年，这么多孩子常常都打赤脚都没有一个人被蛇咬过真的是神的恩典，因为我的父母亲，他觉得上帝你要我们做这些事，我相信你会帮助这些可怜的孩子。所以都是靠祷告所以这些孩子们在这里生活他们常抓到蛇，但是从来没有被蛇咬过就如同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一样当他被放到狮子坑的时候狮子就不开口当他这个但以理被救出来把坏人放下去的时候，这个狮子就开口了我们相信圣经里面以前有的，现在也有，未来还是会有。我们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才建立了这个育幼院。刚开始也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从无到有，从山顶帐篷开始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建立了。
感谢主，感
这
谢
个
主。
育幼院也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没有刻意的要去办一个机构似的，就是从我们自己的家延伸出来，慢慢的形成这个育幼院。
您是从父母亲那里，然后接手的这个育幼院，哈，
是，
非
感
常
谢
感
主。
恩。就是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就看见真的是神的那双看不见的手在引领着。
是。
就是在这个您在管理这个育幼院的当中呢，你觉得是怎么样建立起对神的这份信心？因为听起来就是非常的艰难，非常的不容易哈。
是，因为我的父母亲他们真是靠信心生活。一直到他们离开世上他们是2013年离开的上帝接走他们。我那时候我的父亲是104岁了所以很感谢主。那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信心，对我们帮助非常的大。那在那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现在，我们也从来不到对外去主动的对外募捐。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他是一位奇妙的神，他知道你的需要的时候，他也会感动他所爱的人来自动的来帮助你们所以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说有多少资源，我们就做多少的事。因为当初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来到这里，一片荒地，什么都没有，然后。那个，我父亲就跟学校借了山顶帐篷，一个帐篷可以住8个大人那种，都是帆布很重的那种。后来慢慢的，我们就砍竹子，因为我母亲的家乡在泰安乡，苗栗县那个地方，他们那边满山都是竹子，所以他们的房子都是用竹子做的。 所以他知道用竹子可以编做一个房子，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刚开始是用竹子做，但是竹子撑不久啊，所以后来我们又砍这个柚木啊，一种木头啊，砍了以后做柱子、做梁，然后用木头来盖房子啊。但是漏雨啊，上面我们就加一些油毛毡呐，加一些铁皮啊，就这样随便一些东西加上去，它只要不漏雨就可以。那时候也没有水泥啊，都是用水用石头做墙，但是蛇常常会躲在那个地方，即便如此，蛇也是没有伤过人，所以真的是，很感谢主，我们就这样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有多少做多少的事情。但是呢，也虽然那时候也请不起人呢，所以都是我们自己做啊。刚才在这个说明里面，其实我们都是从小什么都做，像10岁的时候看着妈妈做菜。其实我妈妈也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只懂得用盐巴跟酱油做菜啊，其他不知道。因为我们在山上过日子，我们的菜只有生姜、那个老姜，还有这个竹笋，就这两样菜而已。以前我在曾经在我妈妈的家乡里面住过，只有这两样菜啊，所以我妈妈不大会做这些传统的这些华人吃的菜。后来跟我父亲学，因为我父亲是跟这个孔家，因为我父亲是曲阜人，所以在重庆读书的时候，我父亲常常在孔凤使官府里面进出，所以也认识他里面的大厨子，所以他跟他们学了好多的满汉全席的一些这些佐料啊，所以他知道做什么菜。其实你即便菜不好，他佐料只要香的话，一样很美味可口。所以以前我们曾经碰到这个台风啊，台风季或者是这个道路不通，对外不通，外面的菜送不进来。我妈妈就背着一个原住民的篓子啊，就是泰雅族的篓子，背在身上到后山去转一圈，菜都进来了。那些菜都不是菜市场看得到的菜，早就上帝已经预备这一位妈妈啊，带着一群孩子在困难的时候知道说去采什么样的菜啊，它是没有毒的啊，它是可以吃的。啊，因为他们在山上就是过这种生活啊，所以再加上我父亲的这个满汉全席的这种配料啊，虽然都不是菜，但是就是一种香料放进去以后，把菜弄得都很香，孩子们都吃得很高兴。我们都是这样一点一滴的过。那最有一次呢，我们就是缺米啊，那时候我们很会吃米，一个孩子吃个10碗8碗饭，那个是很普通的事。有一次缺米，后来父亲，爸爸妈妈还是把这些菜，这碗筷都摆好，然后祷告，煮了一锅稀稀的这个面疙瘩，但还都不算是面疙瘩的这种餐点，反正就是喝水也可以喝到饱嘛。然后我们就祷告完了以后，从我们对面那边，因为我们对面是一个溪水，后来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过了4年以后才盖的一个吊桥，那吊桥那边有人在喊。啊，从过了以后说有没有人呢？我们就赶快去，刚刚祷告完，阿门就出去了。有人叫我们说什么事啊？他说我们这边有100斗米，你们要不要我送来了？我当然要啊，那个这一百斗米我们从来没听过有这么大量的米。我们一天要吃10斗米，所以那个100斗米我们可以吃10天啊，所以我们真是吃了不少。后来就到对面去，小孩子都去把那些米慢慢的把它搬过来。啊，真的是那一次让我们那个，真的是非常惊讶。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祷告，他就会让你超过你所求所想。
感谢主，太精彩了这个经历，所以对神的信心就是在生活里面一点一滴的来依靠他，然后经历他，哎呀，非常的感恩。就是那我就在想，我们现在每个家庭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5个孩子，已经非常非常辛苦了。但是你带那么多的孩子，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怎么样对这些孩子来教育的。那最头痛的一些事情是什么？您可以感受到，就是您对这些孩子们的这些期望哈，在那种的很不容易的日子里面是怎么过来的？
孩子们还是要懂得他们的心理，这个很重要。像耶稣基督在带门徒的时候，常常有很多的一些比喻啊，他很重视人的心理。 这些孩子们要带就是要带薪哈。那早期在带这些孩子生活我们也是不容易啊，因为从六龟来了以后，这个搬到这块山地里面，看到这些孩子们因为我们的孩子都是从台湾各地原住民的这个部落里面被送来，有的是这个警察局介绍的，有的是议员，有的是这个地方的教会的牧师他们就是从不同的地方转介过来所以转介过来以后，我们在台湾大概现在有细分也有十几组了，有十几组少数民族，然后他们来到这边，他们的原生语言也不一样所以但是呢，基本上我们说靠山吃山，基本上生活都还是一样。然后他们都蛮单纯的，我们觉得带这些孩子们，有的时候他们就是孩子们，有时候会固执一点，但是实际上还算好带而且很容易他们也很容易体贴别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的生活都是不好的生活，就是比较困难的生活。来到这边，我们尽量给他们过比较方便、比较便利让他们能够平安的生活，最起码就是衣食住行、娱乐。啊，这些教育，那么我们自己本身对他们的教育，基本上也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来形成。因为我们当初住在六龟教会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我们都是按照教会的这个平常生活，比方说每个周间的晚上有一些祷告会这些妇女会、弟兄会，那我们也可以参加还有一些助道会、主日学。都可以参加，因为我们就住在教会里面。这些孩子24个小孩当初也是跟我们一样生活，所以礼拜天我们也参加组织崇拜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品格教育啊，就是说对世俗来讲，我们说那个是品格教育。实际上，我们很自己知道，如果孩子们他心里面有个信仰，他认定这个天赋将来我们不是孤儿。在耶稣也讲过，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将来他们还是要离开这个地方。你离开了以后，你今天在育幼院里面，你会对老师负责，对这个院长负责。但是你离开了以后，没有人跟着你的时候，你会对谁负责？当你心里面认定我有一位爱我的在天上的父神，知道随时随地就会跟着你，会保护你，他会帮助你。这时候你走出去，你就不害怕而且他知道神是爱的所以可以带领他。我们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往前走。所以有很多孩子，他们出去以后，我们最高兴的就是他们一出去以后，因为他们有自由意志，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你可以信上帝，你也可以不信上帝。人家这些孩子，我们听到他们出去以后都不离开教会，我们就非常的。就觉得非常的欣慰非常高兴，
这也是您最开心的，就是知道他们依靠的是谁。所以我想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过程，一个经历。非常非常感恩的，这些孩子们真是有福气的。所以，就是说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这个，您觉得在这种教育的当中，这种生活的一点一滴的里面，最让您头痛的有没有？就是，
刚刚到院里面的时候，也有一些孩子，他那个也就是最近的，像现在最近来讲的话，过去平地山地的孩子，顶多就是固执不讲话，然后不习惯。那现在的孩子就是比较多一点，有的时候说 ADHD 或者是一些那个脾气比较暴躁的这些我们也是。要用很多的心来带他们，有的人一来不高兴就会摔东西，那过去很少，现在这种现象慢慢的比较多所以有的时候不高兴，有因为现在我们收的有原山地的，也有平地的都是由这个社会局来转介，那这些孩子们有的时候不高兴，他会砸东西，会破坏公物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因为他们也不认识上帝嘛，我们也是慢慢的引导他们，慢慢的告诉他们，即使东西破了没关系，但是总是可以把它补起来，就是要忍耐，然后让他感觉到，因为过去他可能这样子一摔，他可能在他原生家庭， 他可能就被暴力来对待。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做，我们你那样做，他将来长大，他也会用这种方式来不断的来循环。那我们就是忍耐，来包容他们啊，你包容他们，他慢慢慢慢的，我们的经验就是，你一慢慢的包容他们，他反而觉得不好意思，而且在成长当中，他也是一岁一岁的，而且别人也有先进来的，以前别人刚进来也是这样，为什么他现在不会了？所以他也会去想，慢慢的，而且上面的会告诉下面啊，就是比较年长的会告诉你，我刚来也是像你一样，其实你这样做不对的。啊，而且我们现在会常常会给他们零佣金嘛，我们也会训练他们，要懂得爱护公物，将来到社会上你也不能破坏呀，啊，所以就告诉他们，因为那样不讨神喜悦了，也让他们知道说上帝不喜欢，
非
就
常
这样
感，
慢慢
就
的
是
教育，
这也是我想，就是怎么样用福音来影响他们，就是
是，对，
这个就是爱，爱可以改变。那如果
对。
特别的，就像他们的原生家庭或者什么那一种的教育，可能就是越推越远，所以
啊，
至于
对对
就
对，
把他们很无奈的就送到这里，所以真的是非常
对，对，对，
的感恩。就
感
是
谢主，嗯，
您和这个寇顺举牧师就是成立这个合唱团，当初是怎么样想法，然后怎么样子来成立的呢？
是这个寇顺举牧师以前在台北，最早期他是我父亲的同学，就是浸信会神学院第一届的同学，寇顺举牧师。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就认识了，那时候是在1950年的时候，但是寇顺举牧师一直都在北部牧会，啊，一直到了1970年，他才到美国，到 Maryland，然后慢慢又到 Oklahoma，在那边退休。他退休了以后，他就觉得，因为以前他在台北景美教会那边也带过诗班，啊，我们也知道，因为我父亲跟他同学嘛，知道说他以前在教会学校。带的诗班呐，以前没有很多的什么，没有电脑了，没有手机这些，大家都在，也没有一些乐器。这个合唱团是最普通的，大家能够聚在一起，而且都很夯的一件事情。学校里面不只有校队，还有的时候还有级队，还有班队啊，大家都会常常就比赛。那寇顺举带的这个，在景美啊，这个沪江中学啊，在那边带的这些合唱团。每次参加台北市的几乎大概有3年吧，参加全台北市的这个高中这个合唱团比赛，他都是拿第一名。他所以非常在他在教学音乐这个合唱团上面非常有恩赐。那我父亲都知道啊，因为跟他是老同学。那可是他不是科班，虽然他不是科班出身，上帝给他的恩赐特别丰厚啊。所以那时候他退休以后，他就想说。要做一个像保罗一样哈，做一个这个旅行布道家。他曾经到过南非啊，到过其他的国家。有一年他经过，说要回美国前呢，他经过台湾，说来看看老朋友。然后他也想说，也到南部来啊，我们在南部山区里面来看看老同学。他办了一个育幼院，他曾经也带过小孩到过我们这边，那时候非常偏僻，非常落后，啊，他也是带这些孩子们来做过交流，他很想念这些原住民的孩子，所以他就来了。来了以后，我父亲跟我一讲，我就跟我们就商量说，是不是能够把他留下来，把他所学的东西，因为他学的是意大利美声法。我就看能不能把它传承下来，来教我们的这三地孩子。结果我们就在想的时候，寇牧师来了，来了以后我们一谈，一拍即合，因为他已经退休了，他也觉得说，我如果上帝给我这些恩赐，将来我离开了，我就被埋起来了，这些东西都没有了。那觉得对神来讲的话，有点过意不去，就觉得我要传承，我愿意做这个事。所以，就每年寒暑假的时候，在1998年那时候就开始训练啊，所以那时候他就带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教会里面平常就有一个小诗班，都是孩子们大概12个人左右。但是后来寇牧师来了以后啊，他只要愿意加入的都可以加入啊。寇牧师带这些孩子啊，他是可以说是这个你不管是会不会发音，你的声音。五音不全或者中气不足，他都收。只要你愿意加入，他就收。他可以把你训练到可以适合这个 合唱团里面的一员，他就是这样带。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幼儿园里面的人数本来就不多，我们也没有从外面找，所以他就在里面训练。啊，这些孩子们还不错啊，也很用心。看到一位老先生啊，老牧师，从美国那么远来到这边来训练他们。那孔老师在训练方面非常有一套啊，他也把他的女儿啊，女儿是 Oklahoma 大学的合唱团的这个这个伴奏啊，他说也利用寒暑假，也是头几年都跟着孔牧师一起来，因为你在教这些孩子唱歌，一定要旁边要有很有耐心的人，说停你就要停，那继续弹你就要弹，哪一个音不对你再重弹，所以跟他要有默契。所以孔牧师把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孙女都带到我们这边来训练这些孩子啊，所以我们的孩子啊就这样子啊，经过在1998年的7月份训练了，他也很惊讶，孩子们竟然这么快就能够达到他的目标。后来就跟我商量，他说这些孩子们既然会唱，我们不能够在山里面唱啊，不能窝在这里啊，还是需要让他们走出去看看世面。后来我们一想，对对，那我们要去哪里？本来想说到都市里面去，后来想说不好。不太好吧，因为都市里面这么一大圈出去，你住的地方、吃的地方，外面都很贵嘛。后来因为我们很多老师都是原住民的，都住在中部南投。后来就想，要不然到南投好了，南投那边原住民村，一村一村的教会旁边都有那个接待所，我们孩子可以住那边。每天，你在那边，礼拜天住那边，晚上他们会招待，第二天早上还可以吃个早餐，然后他们去做工了，我们就可以离开，啊，就这样。后来我们就一村一村的去，啊，结果孩子们越唱越好，越唱越好，啊，也唱差不多3个礼拜。我们从中部到南部，啊，所以孩子们那时候的那种，不过给他们激励也很大，因为孩子们自以为唱得很好的时候，尤其是第一场、第二场。他们才发现，原来原住民的教会啊，哦，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有老人合唱团，有壮年合唱团，有青年合唱团，有这个少年合唱团，还有幼稚园合唱团，一个声音比一个大，哇！他们就觉得很惊讶，对他们来讲也很激励哦。所以他们后面就越唱越好，越唱越好。到最后一天，他们也疲累了，疲累了以后，在这个我们这隔壁乡。一个张山那个地方，一个教会，在那边唱歌，孩子们有无精打采的在那边唱，寇牧师就很伤心。寇牧师说：“我后天就要回美国了。”他说：“我年纪这么大，我都陪着你们，那你们到现在练都不起劲，都不要说要结束了，你们才这样子不起劲。”他说：“我都还撑着，你们怎么会不起劲哈？”他说，尤其是他正在教这个那双看不见的手。他说，我这首歌我是从上千条的原住民的歌里面所挑出来的。寇牧师挑歌非常的严谨，他不随便挑歌。他说，这个是我从原住民你们的歌里面特别挑出来。我唱的时候我都深受感动。后来经过他的诠释，后来那天晚上孩子们唱这首歌，寇牧师不敢指挥了，因为是自己也掉眼泪。寇牧师。自己掉眼泪也看不清楚这些孩子，因为孩子们都掉了眼泪，所以老师就说这首歌是上帝才是真正的指挥，不是他是指挥，所以他眼睛闭着指挥，就手这样蠕动，然后孩子们就这样轻轻的唱。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也就是说我们第一年这一首歌变成我们的一个像主题曲一样，每次我们不管到哪里去，那双看不见的手必然是跟着我们走。
感谢主，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首歌，实在是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当时我记得这些孩子们到我们温哥华来，我亲自在现场听的，他们个个流泪啊，我们全场都特别的感动，所以我永远忘不掉这首歌。
Thank you.
感谢主，就是这一首歌，我觉得就是特别代表这些孩子们他们的经历是用心来唱的，所以当他们用他们的情感，让我们看到的时候，真的就刻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特别的被这首歌所感动的。那这个我们非常的感恩，就是因为时间过得好快哈，那我也特别的想，您可以分享一下你婚姻上面的。奇妙的故事吗？
这个我跟我的太太认识啊，也是很奇妙。那是在那个921，台湾最大的地震是921地震啊，9月21号那一年，那个地震完了以后，因为我们很多老师都是从中部的山区出来的，我们都很关心那个地区那边的教会。然后，因为我们刚刚我提过，我们诗班唱歌也是一开始就先到那个乡里面。啊，所以我们对他们的那感情很浓厚，我们就想说赶快去帮助他们，因为很多房子都倒了，3楼变1楼，没有地，根本没有地方住。那我们院里面有人曾经送我们70、80张帐篷，那我们也用，平常也用不到，我们就觉得我们就把帐篷放上卡车，我们就开车过去送到那个灾区。后来也装了一些很多的一些生活用品。我们有多出来的用品，我们就送过去。送去的时候进不到山区里面，因为有的地都隆起来，有的地是裂开，所以进不去，完全封闭，里面资讯也出不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怎么办？我们这些东西都送来了。后来就想，哎，有个中心新村在南投啊，那边有个教会叫浸信会，而且他们的地蛮大的，我们就想把这些东西就放到那边，然后让那些原住民他们可以爬山，慢慢的过来。等到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带回去用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啊，我们就常去常去。哦，原来那个时候我的太太啊，也就是师母，她也在那边认识当时在教会实习的一个姐妹，也是神学院派去那边实习，他们常在一起。后来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六龟育幼院送来的东西，因为他们也想说好久就听过六龟育幼院，可是没有来过。后来就想说，既然都认识嘛，后来就他们就来。那我父亲是不是我的太太？原来她是公务员啊，所以他就想利用他的假也不少了，就是一有假他就开车。然后他开车过来要开个那时候开个要6、7个小时，蛮远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完全有高速公路。那我觉得高速公路也有一些状况，所以就过来。所以常常来，常常来。那时候我也是在美国跟台湾，也是两地，有的时候也来来去去。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跟他的交往不多，但是我知道他很爱主，知道他很爱主，而且他从年轻学生的时候，他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也带领他妈妈，带领他家的人都信主，所以而且也带这个毕业生团契，在当地都是他在带，所以我知道她是一个很爱主的姐妹。所以他常来常走，我们有的时候只是见个面、握个手一起吃饭就是你来了就当志工嘛，在育幼院常常会有一些志工来来去去。后来有一天因为他来都是找我大嫂啊，那有一天找我大嫂跟我大嫂谈，就聊天嘛，我大嫂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说你觉得这位姊妹好不好啊？我说很好啊，因为我大嫂从美国回来。然后就跟他约好是到他们内县去买那个花，因为快过年了，我太太这个我大嫂想买一些花过来，这样子张罗一下，能够设计一下，把家里面弄漂亮，把育幼院弄漂亮一点，也就约他带他去买花，所以在车上就打电话给我，我那时候也在高雄市，不在家里，我爸爸妈妈行李都在旁边放着，准备搭我的车回到山里面育幼院。所以我接了电话以后，正要出门，接了他的电话就谈说，太太，就是说这一位姐妹好不好？我说很好啊，我说她很爱主。她说那她如果当人家的太太好不好啊？我说很好啊。她说那很好的话，你觉得如果当你的太太好不好啊？就是这样。后来还想，你前面说好，那当然是她本来就是很好的一个人，又爱主，最主要我知道她爱主。后来我们就这样子，后来就说好啊，那就我们就，后来我大嫂也说，我们都年纪都那么大了，我那时候50岁呀， 他已经也40多了，所以我们是比较晚婚。那时候就讲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大家都有把年纪，那干脆这个就找一个时间了，就赶快成婚了，订婚结婚，订婚也不用了，就结婚。我说好啊，那就找个时间。我太太就她很急啊，就一直在催说，那你选个时间嘛，看什么时间会好一点。我说要有那么急吗？她说，你说要快一点嘛，也就反正大家都忙啊，那个忙这个事情，既然都好了啊，大家都是一个信主嘛，就是说什么时候好，我说那我看了半天，我爸爸又在那边搬行李，正在等着我，我就回答我说，那我们就今天晚上好不好？后来他说你讲真的讲假的？我说对呀，今天晚上有空啊。后来一想，虽然我们有点唐突，但是我们也不是开玩笑啊，我们也真的不是开玩笑，因为这是大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个上帝，而且我们他来了大概也有是两三年了，而且在这两三年当中，他也总是会有对他的背景，他对我们的背景也都知道，所以后来我们就说啊，就今天晚上。他说在哪里？我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要找地方。然后后来还是找了一个饭店哈，在饭店找了一个包厢啊，我们就用那个包厢。我也请了一个台北下来的牧师帮我们证婚啊，就这样子。所以他妈妈也是，他就带着他妈妈跟他姐姐临时就也是下来饭店，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成婚了啊。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是结婚以后我们才开始谈恋爱。啊，那一个，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上帝都是神，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都交托给神。到现在也20年出头了，我们都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
感
所以
谢
这
主，
种
感
很
谢
奇
主，
妙。
都是非常奇妙的故事，非常非常有，看见神的手哈，就是这样，上帝配合的，知道是神的心意配合的，那么就是不是时间问题，非常奇妙的一个恩典。那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其实还有很多想分享的。那么现在呢，就是时间差不多了，那我想呢。您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呢，有什么特别给我们的鼓勉励的话或者经文哈，就是，
我想我还是受我父亲的这个感召当然是上帝那边来的感召很多向他学习。他经常在讲他的晚年，他经常讲，当记者问他的时候，你的人生哲学是什么？你为什么到台湾来？然后，没几年你到了六龟，就一直到这么半世纪，你把你的人生的绝大部分都放在这边为这些孩子。我父亲说我得认生贼血恨奸胆9个字儿，嚼碰优让小孩串福音就是。我的人生哲学很简单，有9个字：交朋友、养小孩、传福音。这些字小孩都会读，都懂。我们也把它贴在墙壁上，孩子们都能念，连幼稚园都能念。但是你都知道，你要做到位很不容易。我父亲把这几个字真的做到非常的精细。交朋友，我们大家都会交朋友但是你要交一个好朋友。要交到对的朋友很重要。那我父亲常常讲，他说我这一生，因为他从满清时代一直到北伐，一直到抗战，后来又到这个国共内战，一直到今天来到偏安台湾，到这样子的一个，要你这一生里面要做很多的抉择。那他说他只有一个抉择，也就是交朋友，他交的最对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说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这一个抉择他永远不后悔真的是这个是他也常常在讲的话，而且他常常开口闭口也是常说有神，真是有神，绝对有神这个是常常讲的话，我们也常常跟他对上。他一讲有神，我们就说绝对真是有神，他又说绝对有神这个是他不管是睡觉醒来，他也会讲这些话。所以很感谢主的恩典他们也常用这几句这2个章节我要跟大家来这里分享，也就是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这句话 都勉励我们的孩子，也勉励我们在这个童工啊，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来做勉励。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先求他的国，凡事都祷告啊，到他面前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想的这些，上帝会给你超过你所求所想。所以呢，在诗篇34:8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啊，感谢主。啊，愿上帝祝福大家，谢谢。
感谢主，感谢主，真的是交朋友、养小孩、传福音，真的是非常的，非常朴实的话。可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是需要一个生活里面一点一滴的哈这样的经历。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很舍不得，还想继续的来分享您的故事，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很多那双看不见的手在您身上的这些的故事。那我们接下去，孙雅各牧师哈，为我们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和一个总结。
非常谢谢杨牧师，给我们有这么好的一段回忆让我们再一次的想起来，我们在这个世上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在山谷里面有恩典在各地都有神的儿女特别是提到杨旭老牧师的故事再一次。让我想起26年前，他们第一次来到美国，就是在洛杉矶的天普的华人福音教会，那这是我牧会的地方，我们接待他们，听见这看不见的双手，库森举牧师他带着这一群的孩子不远千里而来，一直到6年前我要退休的时候。到我们基督之家第三家我们看见他们孩子长大了他们的技巧更成熟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流着眼泪来唱出这样的一个内心深处对神的一个感恩，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不是孤儿，主耶稣说我不必不留下你们为孤儿。我乃会差遣圣灵保惠师，永远与你们同在。
是
啊，
的。
在啊这样的一个交朋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舍命的，因为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因为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也要为别人舍命。杨牧师跟院长他们。这些年还一直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把这些孩子养大，塑造他们的品格，改变他们的一生，带领他们在恩赐中间发挥，成为赐福的器皿，让多人能够蒙恩惠，并且在传福音的道路上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低头祷告。父神福音原是你自己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然而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有许多的苦难。这些孩子们，他们生下来就遇见了许多的苦难。但是主，你为他们兴起了你自己的仆人的一家就在六归就在在他们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丰盛供应跟教育跟他们的前途并不清楚的时候，主啊，你就造就了上千的这些儿童们，主啊，为此献上感谢，求主继续不断的让兴起许多代祷的勇士，在各方面来供应，在支持，在装备让这些孩子们有更多的机会成为主你自己伟大的见证人主啊，我们感谢你在纪念寇顺举牧师当时就在景美沪江那里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合唱主啊，你就有这样的机会在浸信会的神学院在台北 哦，你兴起了啊，这样一些联合在一起的资源整合，好，让他们不顾一切的哦，在最艰难的环境中把你的福音传讲出来。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下面双向交通的时间，好，我们求主来感动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的心灵里面被抚慰了。让我们真实的来经历到主你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有主就有所有的一切。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孙牧师，
嗯。
感谢主。那小人物大故事呢？我们的时间每周一哈晚上7点钟，是美西时间；美中时间每周一晚上9点钟；那美东时间呢是每周一晚上10点钟；那北京台北时间呢是每周二上午10点钟。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个微信群，我们可以扫描，还有 Line 我们大家可以进群来分享。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生命的故事我们期待着下一期小人物大故事的生命的故事我们以往的那些生命的故事呢，我们这个网页在浏览器上面可以打开在 YouTube 上面我们可以扫描哈，每一期都是特别精彩的。看见上帝那一双手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生命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